约翰 前书，约翰一书耶 First John，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我来读，我们一起聆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睛瞎了。我们请 Michael 再来给我们证道。
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在他面前再一次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父，唯有你差你的儿子到这世上寻找我们，唯有你把光显明给我们看，唯有您使我们的眼睛得以睁开，耳朵得以听见，唯有你使我们的心改变，可以归向你。父，愿你今日把你的生命之道在这里传讲开来，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愿主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叫你的教会那奉你名所聚集的，那被招出来的都多结果子，叫你的名得着荣耀。不配的仆人在这里向你求，求你自己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上一次蒙主的恩典，唐牧师让我来这里做第一次的讲道的时候，其实是第二次的讲道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约翰一书。那一次讲道当中，我们对约翰一书有做了一个像类似预览的一个工作，还有约翰一书的 introduction， 它的一个简短的介绍。那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其实当唐牧师说要我每个月能够来一次新加坡来传分享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就做下一个决定，也是主一直感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约翰一书好好的一篇一篇一章一章，那每一段每一段的就详细的可以去把它解释出来。那这个事情要求主怜悯。可是上一次如果讲约翰一书他第一章一到四节，还有他的 introduction， 他的介绍，为什么今天突然跳到第二章第七节，是中间的要全部删掉？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今天是新年，我们特别在新年这边有关一个新与旧的这样子一个题目在当中。那我个人从以前唐牧师开始叫我讲道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讲道要有题目，我只知道说圣经有圣经节，那圣经每一节每一节有它很广泛很宏大的一个主，很宏大的各种不同的主旨在里面。那今天还有一件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要讲到这边的时候，约翰他自己本身的神学，还有上帝在约翰一书所向我们启示的一些很总结性很归纳性又深入浅出的这样一个道理，在约翰的二章七到十一节，我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概括的一个系统性的诠释。所以我们要从二章七到十一节以后，再从头开始我们约翰一书好好每一章每一章去看的时候，都会从这样子的原则来看到约翰他解释圣经，不，他写圣经，还有他在讲到他自己在跟弟兄姐妹们传讲这生命的道的时候，他所用的原则， 还有他一贯的作风啊，是怎么一回事。那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It is not a new command that I have written to you， 并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后面他又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中文在这边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是说再者，那 ESV 的翻译是我相信是比较准确的翻译，他说 at the same time， 在同时这条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传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但传给你们的同时又是一条新命令，它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我们上一次知道约翰他这个使徒，他是一个活到最老的一个使徒，那他是生活的时代在第一世纪，是在罗马帝国里面，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所谓的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灭，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已经过了20年了。他曾经跟过主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但他所生活的那一个环境叫做一个 Greco-Roman 的这样子一个环境，意思就是说希腊罗马时代，所谓我们听唐牧师讲到过很多次，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帝国之后，他们脑袋就全部都被希腊的哲学思想给征服了。那在罗马虽然叫做 Roman Empire， 但其实他们所承袭下来的是希腊的许许多多的文化，希腊许许多多的思想，还有希腊许许多多流传下来的，不管是艺术、美学，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很多许许多的风俗，都是在罗马帝国里面非常的盛行。那约翰他写这封，他不管是写他的约翰福音，或者是写他的约翰一书的时候，他都知道他的 audience， 他知道他的听众是谁，尤其是在当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犹太人被四散，被打散到世界各国流浪的时候，约翰他所面对的所谓的听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约翰一书我们所可以查考出，大概就是西元第90年的时候，那时候所在的一些他的下面的 congregation， 他的在他教会里面的 member 就是这个样子。那在他教会里面的 member 是怎么一回事？不一定他当年他们早早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常常很多时候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犹太人做基督徒、做门徒的。但是在主升天后，他又招了一位使徒叫做保罗，保罗是专门对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他去对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主与他同在，果效 也非常的大，所以在各地又开始有外邦人的教会建立起来。那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宗教，在犹太人宗教文化的一个领域，如果没有这个地方的话，在犹太人他们的所谓的敬拜的系统，他们所谓所有的宗教系统，甚至国度的一个系统都没有了，就都被四散了。当年主成立以色列国的时候，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招出来的时候，有摩西作为领导人，有约柜，那也有上帝的帐幕在他们中间，对不对？有 tabernacle。 那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在耶路撒冷那边预备好要开始建造圣殿，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整个国家有一个祭司的制度，还有一个圣殿非常明显的标志在那边，让人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国，让人知道说这整个国家有他们整个宗教在那个地方。觉得有人说，今天如果基督教没有礼拜堂，那基督教还算是基督教吗？曾经有人在改教时期的时候，早期的教父一直到改教时期都认为说罗马天主教才叫做教会。为什么？ This is the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就是唯一的那个大公的一个教会，他们认为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那什么叫做教会？我们有系统，我们有 Pope， 我们有这一切所有我们所建造起来的各种 structure， 我们有我们的hierarchy， 这些从那个教皇，然后一直下去到大主教，到主教，到 priest， 那甚至连我们所谓的传道的这些区块，每一个都有分区，在所谓的 Holy Roman Empire 圣罗马帝国里面都有分区块。那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又要去各种不同区块当中中心点所被分出来的那个教会，你看这整个系统这样看起来就变成是一个教会的系统。可是 在约翰的那个时代，他所认识的教会，还有他所写下来，他所让我们认识的教会，并没有在 structure 里面。耶路撒冷城被毁了，仍然还有教会，为什么？仍然还有敬拜的地方，因为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明明的写到，主耶稣说他要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主耶稣他自己亲口又讲说，父上帝是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所以时候将到，你们敬拜上帝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乃是因为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父要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那这样子，约翰就把一个超越犹太人文化的一个福音性的实质，还有福音性在普世里面的实质，把它写明写出来了。他是犹太人，但是他让犹太人知道说，你们要回到的并不是自己的传统，乃是圣经里面主所定下来要你们去遵行，还有父上帝所要的才应该是你们所要的。再者，同一时期刚刚讲到，在西元90年的时候，他知道他的 audience 不只是犹太人，现在已经有很多所谓的在 Greco Roman 在希腊罗马文化下面生长长大的外邦人了，有非犹太人，而且耶路撒冷城毁掉，犹太人、非犹太人这些已经在人的社会当中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主耶稣在的那个时代，在的 那段时间 It's the first generation， 第一批看到主耶稣基督见证他死与复活的那批人，在约翰的时代应该已经都没有了，剩下的可能就只有约翰一个人。那现在约翰他又活得这么老，如果这是西元90年，那约翰就算跟随主的时候，你就当他是20岁好了。那从主升天到这个时期，约翰没有80也有90啊。那他活了这么久，有60年都可以到一个第三个 generation 的这样一个时代。第三代的人，那他知道他们在一个没有所谓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文化的影响下，他就知道他们是活在希腊罗马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下，他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东西？他还是要告诉你，不管是外邦人，你不管你是犹太人，我们看的东西不是一个眼睛，我们不是凭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我们乃是凭一个什么？我们乃是凭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是凭心灵里面所能够看见的。人看见教会的时候，真正看见的其实也不是看见所谓的教堂、所谓的修道院，还有所谓的教皇的系统，或者是甚至任何一个我们四面墙里面的任何东西。加尔文的讲法，这个叫做 visible church， 叫做可以看见的教会。有一位教父，我忘记他的名字，他说这个东西叫做 so called church， 叫做所谓的教会。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叫做 the experience church， 你所经历到的教会。你真是教会，你就真是教会。约翰在他约翰一书里面所要表达出来的，他从一开始讲生命的道，那生命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过，你一开始听你就是很模糊，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哦，生命，有科学家就想到生物学的生命，有哲学家就想到哦，人活着是为了什么。那如果有其他宗教家，又有他们自己的许许多多想法在他脑海中闪过去。可是约翰他一段一段的，我们就下来看生命，然后他讲光，他讲真理，他讲与主同行，这些东西都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翻到第二章，你读这篇信，约翰他写了一封信给他所爱的教会、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越读，他们越发现约翰越来越 specific， 他把一个很广的东西，他越来越 narrow down， 他把它狭义的。狭义的意思不是说把它变成说哦，原本有很广的意义，那你把它变狭窄，不，他把它很 specific， 把它很准确的一个一个把它讲出来。那在约翰，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我认为约翰一书他写的东西，就好像其他圣经整本新约里面其他所写的书信的所有的书信的 commentary 一样。保罗所写的书信，在彼得来讲说当中有深奥难懂的事情，彼得他自己也会觉得说当中有深奥难懂的事情，有的人要强解。那而讲深奥难懂的事情是什么？是保罗书信呢，常常读起来也许不一定那么容易懂。那保罗呢，他又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人，他可以征服当时世代的许许多的知识分子。那当然他也说，他不管是花外人、希利人、是老是少， 他意思就是有学问没学问的他都跟他们传福音。那约翰呢，他是活得比保罗还要更老更久，他知道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这位老牧师或这位老长老，他现在要让他的听众明白我们他在讲什么，他就把这些把约翰一书所写的东西，他让用他们能够很明白的话语来把他更浅显易懂的把他给讲出来了。并没有说保罗比较不好，我们许许多多归正的神学家都是走 Pauline， 都是走保罗神学的。然后保罗里面的写的所写的神学，他的精深还有他的广泛，还有你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心智，那这是上帝的灵在每一个使徒身上所做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见证。那今天讲到这么多东西，看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为什么讲到第七第八节要提到这么多一个前提，提到这么多前提的原因在这里。你们从起初所受的这个新这个旧命令 at the same time 又是一个新命令，这个东西约翰他的这些 audience 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可以反应，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约翰他所写的书信还有约翰所写的福音，我们都知道约翰所指向要人所明白的乃是上帝真正要基督徒所明白的，上帝真正要基督徒所活出来的道理，上帝真正要基督徒所彰显出来的生命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就知道约翰他有一个很 specific 的东西，他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东西的指向，他把它指过去说我在讲的其实是这个，并不是你这个所谓希腊罗马思想里面所想的那个，你文化里面所想的任何东西并不是我现在所讲的，你在你所谓研究的科学领域范围所想的东西也不是我所讲的，我现在讲的是这个。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当时的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被立为正典，所谓能够完完全全大家一定会知道真正是正典的那些圣经，有一些书信已经被认出来了。那本圣经是什么？就是旧约希伯来人的圣经。在旧约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有律法也有先知书。那他讲到新命令跟旧命令的时候，我们回到约翰他整套的思想里面，我们看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跟尼哥底母有一段对话。有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来到他面前，跟他问一件事情，问主耶稣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先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事情若不是上帝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尼哥底母他看到了什么？从约翰他一开始讲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开始有行神迹，他出来的时候他会讲道，他会医病赶鬼，他会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当主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让那时代的所谓的法利赛人还有所谓盼望上帝的国降临以色列国复兴的人来看来，他们看到的，他们第一个会想到的非常有可能就是尼哥底母所想到的弥赛亚，救世主，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为什么？因为当年当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说这个是上帝的羔羊的时候，这位就是那一位我说要来用圣灵与火施洗的那一位，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一位的时候，施洗约翰看他 OK， 他所得到的这样子一个启示就是这一位。他真正确定的时候是看到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可是施洗约翰呢，他除此以外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圣灵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圣灵是上帝的灵，上帝不会与他所说的话相违背。所以当年施洗约翰派人去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问他那一句是什么，他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他知道说这就是那一位，可是那一位清清楚楚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相信约翰他也是有受当时的犹太的这种为了以色列国复兴的那种气息所影响。什么样的一个气息呢？他们认为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大有荣耀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实行公义，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些痛苦都要过去，他看到这位真的来了。结果约翰就被吓到监里面去了，他 受苦受逼迫，他就问那等一下要来的是你吗？他想要确定一下，他并不是怀疑， 他并不是真正怀疑说，诶，搞不好不是他，我弄错，因为他真知道圣灵降在谁身上，那就是那一位所要差来的。可是他要确信，确信什么？他记得上帝的道讲的是什么。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他跟他的门徒说什么？你去告诉约翰，有瞎子可以看见，有瘸子行走，大麻风得医治，有死人复活，等等等这些东西，把这些神迹都告诉他。这一个一个神迹都是在讲什么？以赛亚书里面，当以赛亚预言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回去告诉约翰，约翰就会明白，约翰会懂的。圣灵降在他身上，真的就是那位上帝他所启示的话所讲的要来的那一位，没有错。尼哥底母也是这个样子，尼哥底母主耶稣给他一个称号，他叫他什么？叫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当他跟尼哥底母说，你们若非重生，若非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他讲重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在跟这位所谓的以色列人的先生所讲的。以色列人的先生看到他说，嘿，弥赛亚 must be from God。 但是主耶稣他下一句回答他的是什么？他下一句回答他没有回答，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很正面很直接的回答。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我们20世纪21世纪的人看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如果不知道旧约的背景，不知道文化的背景，不知道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catch 到，甚至比较难啊，去 catch 到说为什么下一句主耶稣的回答或者是说人若不重生，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人若不重生，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他那个时候认为他看到上帝的国了。 He thinks I see the kingdom of God comes。 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上帝国度在这世上彰显的时候。 I see that。 主耶稣说 You didn't。 主耶稣跟他讲什么？人若不重生是不能见的。 You need to be born again。 你必须要重生。那尼哥底母他在讲到他听到关于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先生会不会笨到说啊，重生他在想一个方法，要爬回母亲的肚子里面再去被生出来，会不会他真的是这个样子想？如果大家可以去看的话，可以看 D.A. Carson 他在解释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有提到这样子一个问题。我想他所做的这个见解，我认为非常的正确。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以色列人的先生，当法利赛人的，就好像我们在神学院从国外请来的教授，你会讲一些很简单，你知道主耶稣是在用像比喻的话，你会说这个教授他听不懂，或是说我们所谓的有那种唐牧师他听不懂所谓的这种比喻，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尼哥底母他讲的，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的说Maybe， 也许这个是尼哥底母在讲的，这个太多了吧？你所讲到真正的重生，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就是你是说，你讲到的东西已经是变到说人类里面有一个更新了。你又不从上面生，你又不重新被生一遍，那里面有一个更新。那以色列国复兴，我们以色列民得以出一口气，跟刚刚诗篇149篇讲的，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些。或者是他们没有看到里面其中的精义，在诗篇149篇，我们要哇跟列国报仇，我们要审判万民，以色列上帝的名都有这个荣耀。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当中还讲了别的，149篇还要讲什么？谦卑人，你有谦卑人，怎么样会有谦卑人？谦卑是内心开始，谦卑人主以救恩来做装饰，装饰他。主说你们要重生，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就跟约翰在讲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谓的旧命令跟新命令是有同样一个关系的。我们如果看到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开始，我念大家听就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之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不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其中我们注意，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整个以色列民他们所纪念的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大卫祷告或者是以色列民祷告，求你纪念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对不对？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你的后裔当中要成为大国，而且他们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就是这个样子，要成为以色列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亚伯拉罕做什么？做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Okay? 那但是从亚伯拉罕之后，还有跟谁立了一个约？他跟大卫也立了一个约。大卫你的宝座上要做一个，他的宝座是他的，你的王位不会断绝，有一个坐在宝座上，他的宝座要存到永永远远，他的王位要存到永永远远。等一下，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约，在以色列民当中，以色列民记得，而且在约当中有什么东西？在约当中有所谓的条例，你怎么样才是算在我与你所立的这个约当中呢？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你从此以后你们家要受割礼，作为有这个约的记号，就跟我们结婚的时候从此以后要戴戒指，你才知道你有结婚，或是你至少有结婚证书，你至少有证人证明过说，诶，有一个人有结婚，啊，这两个人是夫妻，不是别人哦，是这个男的与这个女的，不是这个男的与那个女的，或是这个女的与那个男的，是这个男的与这个女的，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这两个有戒指为证。那当然所受的割礼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在里面。你 come in， 你来到我与你所立的这个约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号。那又有什么？你有信心，然后你又有行为。那接下来你有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因为你有行为，就在与摩西立约的时候，上帝给以色列国的条例，给他律法，把他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心意更加的指明出来了。那样子的一个所谓在这边讲的所谓的律法，上帝把他的律法显明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告诉了人一件什么事情？我是你们上帝，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是我的子民，不是只是在讲说 You are my citizens, I'm your king and you are my citizens, so I am your father and you are my children, 我是你们的父，你们是我的孩子们，这个叫做我是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做我们的子，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主耶稣才在新约的时候告诉这些百姓说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It's real， 因为上帝是你们的上帝，是你们是他的子民，你当然是祷告你在天上的父。但是主在这里说他们背了我的约是什么意思？当主把他的这个律法这样子一个心意给启示出来，他圣洁良善公义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启示出来的时候，在哪里看得见？在主所赐的律法里面我们看得见。十诫里面讲的是什么？十诫里面讲，我们从关于人方面的这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对不对？我们自己的良心印证上帝的律法是好的，因为他在讲到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叫你要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也有良心，我们知道 This must be a good law， 是一个好律法。但是主要更让我们知道，在律法之上更重要的是那位赐律法者，并且是把这个律法赐下来给人做标准的那位，审判人的那位，行公义的那位，而且是叫人要交账的那位，这位更重要。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任何的良善，雅各书讲我们能够有任何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这些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人可以有良心，人还可以行一些善行，这完全是上帝的恩赐。因为保罗他亲笔在他的罗马书里面讲什么？在我肉体当中我没有良善，人在上帝面前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人在上帝面前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行出真正的良善。所以当上帝的律法赐下来的时候，给以色列民，连以色列民都做不到，说你们全部都背了我的约。 You cannot do that。 十诫里面最高的第一条命令，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不可以敬拜别神。 I'm the only one。 主耶稣又把在所有律法规条里面最大的两条诫命，他把它指出来了。那两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爱耶和华，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重要的，主也不把第二重要的不告诉我们。他说其次的也相仿，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原则是一样的，你真正爱上帝，你必定爱你的邻舍。那在上帝形象样式造的人，你不会不爱他。因为以色列民啊，上帝选你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在万国中为至大的，你乃是最小的。你以前也在为人之下，我还把你领出来，我把我的爱让你知道了。你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这位上帝，那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上帝所爱的以色列民，你不爱吗？上帝所让我们知道他所拯救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不爱吗？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在主说，我现在与你们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从埃及出来与他们所立的约，主还是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的那个约。可是在这样子以色列民我的百姓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我的条例，他们只能够违背我，他们只能够不在我所要向亚伯拉罕所要行的事情的这个约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是靠他们自己成就这件事情，是我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另立新约，还是以色列教会犹大家，还是他的百姓，他与他们另立新约。这是什么约？这约里面就带着了什么 ？A change， 一个改变，是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写在他们的心上，不再是石头的心呢，乃是肉做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对，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开始。他讲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这个是整本新旧约里面一贯的，我们不管从哪里读新约，从哪里来看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重生的这样一个神学 The Doctrine of Regeneration， 重生的教义。上帝把跟我们立新约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说这是我用宝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我用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The New Covenant， 在路加福音 The New Covenant is right here， 在这里。耶利米以后没有一个先知出来说，哎，新约已经来了，没有。在从旧约最后一本书到新约的时代来临之前的四百年，没有一个人起来说上帝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那个时候将到，那个时候到了，没有人这样讲。只有耶稣基督，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那这新约当中是 change， 主跟尼哥底母说人要重生，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你不相信旧约所讲的话吗？人若不重生，是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就是保罗所讲，所谓见到上帝的国，保罗所讲的话，我们如今不凭肉体来认耶稣基督了，不再是凭肉体，而是看到后面他的神性，上帝的帐幕在人中间，以马内利，上帝真的与人同在。好，在这里我们讲到刚刚的那个律法，我们看到约翰一书讲到说新命令与旧命令这中间这样子一个关联，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条旧命令 at the same time 同时也是一条新命令。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看到新约里面所讲的律法写在新版上的时候，是哪一个律法？是不是一个新的主律的新的条例？ 是一个新的律法吗？ It's a different law. 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It's the same law. 是同样的律法。 It's the same law. 那有人会讲说，这个意思难道不是保罗所讲的，不是立功之法，乃是靠信主之法吗？不，保罗他所讲的是这样子，就是不管在旧约，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是在新约的时代，信你成为上帝的子民，你作为上帝的百姓，同样都是一个方法，从来都是一个方法。律法颁布之前就是这个方法，乃是信主之法，本来就是信主之法。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是在受割礼以前，是在律法颁布以前。亚伯拉罕信上帝本来就是这个信，可是这个信，人之所以会有这个信，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主他在勇士当中，人虽然在历史的进程里面，可是他在勇士当中已经把什么，已经把这样子一个福音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展开来了。就好像他已经把一颗种子种到地里面，同样一个 DNA 长出了一个苗，在同样一个 DNA 呢继续长，发出了枝芽枝叶，同样 DNA 再来 blossom 已经开花了，同样一个 DNA 结出了果子，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同一个福音，那乃本来就是信主之法。所以我写给你们那条旧命令是什么？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道，就是你们从起初 the same word， 只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当然约翰他所讲的话我们之前也提过，他讲的东西常常是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可以，重生 born again， 或者是从上头而生 born from above， 两个解释都对，不是所谓真的模棱两可，好像是这样又好像是那样，两个都对。你们起初所听见的道从旧约开始就有，还有在约翰一书讲的是哪里，又哪里又开始又讲，早早哪里开始讲的道呢？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讲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第二节又讲说就是我们做见证所传给你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是第三节所传给你们这道，一直在传的就是这个。约翰是使徒，而真理永远的生命要建立在这个道上面。什么道？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由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这一个道，这不是一条 at the same time， 这旧命令 at the same time 是新命令。但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强调这一点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有非常大的关系。刚刚把重生的道理已经带进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当中，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个代表这些东西代表什么？如果我们记得说新命令跟旧命令这样子一个语言的用法，约翰的著作里面还有哪里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 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诶，主耶稣说这是一条新命令，为什么主讲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为什么是新的？所谓彼此相爱在旧约里面好像是一条旧命令，但主耶稣说是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但主耶稣如果只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了解，但我们知道它是新命令，这个新就是在约翰这边讲 at the same time 是新的，本来就是旧命令， at the same time 是新。怎么新？像我爱你们一样。什么叫做像我爱你们一样？以前旧约的时候可以想，哦，什么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来跑来问主耶稣基督，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说是什么呢？哦，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啊，你照着行就可以得永生啊！我想我有一个 idea， 我知道有一个什么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人呢，我要显得自己有理，大家记得吗？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一个文士这样子问主耶稣，说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永生？主耶稣让他自己讲，是遵行上帝的命令，你去遵行吧。那遵行的时候呢，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就想了，诶，邻舍 灵舍的话照利未记里面十九章所讲的本国的子民，我想是本国的子民吧， OK， 他就照了字句这样子写，可他没有看到后面的经义，所以他想要问主耶稣的是说，诶，请问谁是我的灵舍呢？谁是我的灵舍？主耶稣不正面回答，主耶稣给他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当一个人被走到要出去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的时候，被强盗打躺在地上，所谓本国的子民，你这个人是你本国的子民走过去的，你们做祭司的做立位人的，没有一个来救他，但是这个可能也可以是你自己，来救他的是谁？法利赛人啊，不是法利赛人，所谓撒玛利亚人。不光是外邦人而已，我们如果光看新约的这个 document 就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中间的仇恨是什么一回事，是什么样一个仇恨？他因为他们当年侮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什么？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这两个合在一起，撒玛利亚人跟被鬼附的是合在一起，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素来有仇啊。主耶稣他们要往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是不接待他们的，那撒玛利亚人来救这个人，你说谁是灵舍？从此以后，那个和合本的圣经就所谓爱灵舍如同自己，都把它翻成爱人如己。其实原文还是爱灵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己，照上帝形象样式所造了。没有颁布律法以前，就说不可。主早就讲说，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流，因为这个人呢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God loves them， 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来了，我告诉你真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了。所以在主讲的道里面，主他所成全的，主说我来了是要成全什么？律法和先知。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成全律法和先知，而你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我有罪来。你们当中有谁可以指出我有罪呢？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你们不能听，无非是因为你们不是，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上帝，是魔鬼。主耶稣那时候责备是非常严重，但是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告诉那真信主的是说，我写给你们了，是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乃是因为你们知道，等于就是要在确信。他后面有在写说什么，我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要混淆上帝的真道。我告诉你，有主的恩膏在你们身上，你们知道的。你们从启示所受的命令是什么？启示所受的命令，那旧命令，你们所听见的道写的是什么？新命令，你们自己知道。因为什么？真光，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把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给我们看了。所谓的生命，不只是说活着而已，活到永永远远。不光只是这样，是有 character， 我们上次有提过，有他的个性在里面，在这里。那个性是什么？上帝的个性持戒，上帝的个性尽心尽意尽心的爱主你的上帝，只有他配得我们这样子敬爱。有人说，难道是自私？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就说谎了。上帝要人只爱他，上帝要人单单爱他，单单敬拜他，单单把荣耀归给他，因为归给别人是说谎。上帝不会要你说谎，上帝也不要你行不义。真正有爱的人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上帝要我们活在这样子的光明当中，做光明磊落的人。Therefore, you gotta love me. I'm not gonna tell you to lie. 主耶稣基督把这一切都显明给我们看，在他的从他降生，从他受苦，从他受死，从他被埋葬，我们就看见这生命的道，起初所传给你们的道，起初所传给你们的命令，还有又是那一条新命令，这总合起来乃是那生命的道。生命的道是什么？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上帝。 You all should go to hell like the devil，你们全部都应该下地狱，我是应该下地狱的，就如魔鬼一样，就如魔鬼一样。你真正接受过上帝福音的人，你必定知道主所讲圣灵来，保惠师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什么意思。 为罪是因为你不信我，为义因为主往父那里去，我们就不再见他，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不信主的人让主来为促使了主来为他们受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哪一个人可以不饶恕其他人的？因为主耶稣往父那里去，证明他的确是那义者，我们还有哪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公义来论断任何人？这世界上的王受了审判，有哪一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以前不是与世界的王在一起了？不要把我跟他算在一起了。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你照理讲你也应该一起受审判的。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凭着他白白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所听见的道。他怎么做这件事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叫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所彰显给我们看的上帝的生命。 God is love。 所以约翰在讲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的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You don'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你没有看见上帝的国。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没有重生代表什么？你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你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你从来都没有与他同行。你们从来没有与他同行是代表什么意思？你从来都没有真正接受过福音。你信上帝有一位，但是却没有行为。雅各说，这信能够救他吗？这信能够救他吗？已经把那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了。我给大家做最后一个例子，所谓写在我们心上的那律法，基督徒好像会活在一个境况当中，好像会活在说，诶，我常常会有这种犯罪的倾向，作恶的念头。但是基督徒不明白为什么，什么叫做雅各讲的那句话说，你信有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没有错，但魔鬼也信，却是恐惧战惊。这信能救他吗？这是什么意思？约翰讲说，这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真的的意思在这里叫做 it's real， 这是真实的，不是嘴巴讲的。 It's not a fiction， 不是小说，是真实的事情，真正的事情。上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曾经在路上我遇到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呢，她请我帮她拉一下她的车。我那时候又要回去赶功课，然后手上又提着我的三明治，他那个太阳那么大，如果一直晒他可能就会坏掉，然后肚子又饿又想要赶快回家。而我老太太跟我讲说要不要帮他提那个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 I wanna go。 但是主的道在我心里面叫做什么？主说，若有人强逼你与他走一里路，你要与他走两里。 The word of God is in you。In my flesh， 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但是我活着不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It's not me。 如果是我的话， Hey， go to hell， OK， 你下地狱去吧。 But it's not me。 基督为人陪你，为人要你走一路，陪他走两里。好了，没问题。你到你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停下来，你就进去，我再自己拉或是找别人拉就好，陪他走两里路，就继续拉，拉到都已经过了 hotel。 说，哎，你是不是走这么远了？你是不是已经到了？哦，我住的地方其实是后面，但是其实我没有关系，我可以继续帮你拉。 I'm a Christian， 我是个基督徒。那我在讲我是基督徒之前，中间有一个挣扎啊，传福音好麻烦哦。唐牧师老师讲说 Michael 很喜欢传福音，对不对？实情是这样子的，传福音好麻烦哦，哎，每次传也不知道有没有果效。That's what I think. Every single time，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想。每次这样子想的时候，除了那一句你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而害怕以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以前也在那个地方。 传福音好麻烦哦，这是我心中的好麻烦哦。但是阿姨，你有去过教会吗？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心中好麻烦哦。Christ， 耶稣基督，那不能坏的生命的道，在基督徒心里面有做这样子的工。It's Christ working at me， 基督在一个不配蒙恩的人身上做工，圣灵让人活在基督里面，因为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传福音，阿姨就跟你传，我再跟你讲一个回教徒卡利的故事，上次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次就不讲。我就跟他传，又帮他把东西拉到家，然后邀请他来参加罗牧师的教会，可是他没有来，今天到今天都没有来，都没有来。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一个跟大家比较接近的例子，因为才几个礼拜以前。It's real， 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写在你的心板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若爱弟兄的，就必住在光明中；恨弟兄的，那约翰在讲恨弟兄的时候，圣经里面已经有一个原则，你不用杖打你自己儿子的啊，有类似这样的原则，对不对？不用杖打自己孩子的，是恨恶他的。你一定会插手去管一些事情，对，人家说你鸡婆也好，你很多时候你会去做一些事情来显明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爱。有些人会讲什么，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应当尽的义务。主耶稣说，要求你走一里路的陪他走两里，你的义务当时是什么？是走一里。那节的经文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罗马兵当时是有一个有法律可以支持他们，叫所任何一个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看到人背起行李陪他走一里路，一里路到了，照了法律来讲，他可以把行李放下，他再找另外一个人。可是主耶稣说陪他走两里，就是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新人来，那不是我的义务哦，我没有恨他，一定 love him。 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这样所谓的 believer， so called believer looks like he has a problem， 好像他有问题，他每次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总是跟他相处不会很愉快，或者是我跟他的文化不同，也许我是中国人，他是印尼人，或是这个是黑人，然后他是白人，I'm not hating him， 我没有恨他，我没有杀他，我没有对他做什么。 You're not loving him， 你没有去爱他。你再到后面就看有没有去关心，所以我们周遭，我很感谢上帝，在我生命中有许许多多属灵长辈。王俊才牧师，他在神学院要做教务主任，然后又要回去，每个礼拜就只能来几天。可是他来几天，他都会注意到帮我们开车神学院的司机，对，他一个月只有100块的美金的薪水，别人就不会注意，那没有人注意到，他就会注意到，他就想办法帮助他，他就要掏腰包。他说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多的东西，你不要把它丢掉，这个人你拿给他帮助他，他会很高兴的。You love， 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讲话他们很少有这种比较级， You love more， You hate more， No， It's either love， You don't， 约翰所讲的 You hate， 新命令新约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在不在主耶稣基督的约当中？整个约翰福音要我们自己查验自己。保罗说你自己查验自己，最好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约翰一书，我们自己查验自己，就是每一条每一条所谓这生命的果子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当中结出来彰显出来，别人可以看得见。我自己也查验了，我现在不是，我已经跟大家讲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站在这里是凭着上帝的恩典，他叫我做开口跟大家宣讲的，这每一节话我都是要坐在下面，我自己要听，我要跪下来悔改，每一天都要，每一天都要。那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要在这个中国的新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我们是不是要纪念主怎么样与我们立的那新约，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He did it，你听见了那道，你真的有这个见证在你的心中吗？
他真的赦免你的罪了吗？你真的罪蒙赦免了吗？你真的知道你的罪是何等可恶？耶稣基督他都这样都还原谅你，说父啊赦免他们。你真的是蒙受这个经历的人吗？ If you are， 你是的话，你生命当中很多东西根本就和世人根本就不会一样的。 It's different， 不会一样的。你跟你太太，你跟你先生相处的关系也不会是一样的。 Every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ross， 都会照着十字架上的福音。愿我们的上帝施恩给我们这群不配蒙恩的人，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每日增长，也叫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荣耀他的美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